哦，做那个什么直播主 YouTuber， 那是一个工作吗？这些年轻人真的搞不清楚他们到底在想什么。
大家都说直播主很赚钱，切，哪有那么简单。
网络社群媒体崛起，传统媒体死定了吗？直播平台真的像你想象中的色情满满，它的真实情况到底如何呢？
资料不是空气，怎么会外泄？哎呀，资料值钱吗？通通送你啦，随便啦。
世界上没有绝对安全的系统，而人性是最大的漏洞。
时下你不可不知的科技应用与社群发展，科技社群敲敲门，带你推开趋势的大门。社群敲敲门，各位收音机前面的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我是小黄老师，很开心又在礼拜六的上午跟所有的听众朋友在空中会面。我们固定礼拜六的这个时间也会上线在我们所有 Podcast 的平台哦。最近啊，我想大家都经历了各式各样的，不只是疫情的挑战，学习的挑战。那在这样子的一个阶段里面呢，我也常常在思考，到底教育或教学或学习到底是什么。那要谈这件事情，我觉得最好的方式就是我们来找一些我认为很棒的伙伴或者是专家们来我们的线上跟听众朋友分享哦。好，今天要邀请到的是一位算是我心里吧也心仪很久的一位老师，然后呢我也在一些场域里面看到老师的分享，以及就是更重要的是老师连续写了超过15年的部落格。在这个部落格里面呢，哇，我看到了好多好多的爱，这些爱呢不是老师自己的爱，是老师对孩子还有对我们的下一个世代的满满的爱哦，然后跟关心，然后透过教育的方式去传达。好，我们来欢迎一下我们今天的嘉宾，叫蔡孟云老师，然后人称小壁虎老师哦。老师请。
大家好，我是小壁虎老师蔡孟云，我是一个国小老师，那我已经在国小的教职担任了老师的部分，我已经大概快20年的经验了。那为什么叫小壁虎老师呢？其实我已经忘记了，当初网络刚开始发达的时候，那我们就会想说要取一个代号吧，所以就是不要以真名让人家知道我是谁这样，所以我想了一下，好像是我在国中的时候，我的好朋友他们的代号分别是蜥蜴跟变色龙，那我就想，那我就来取一个壁虎好了，但是壁虎又觉得太恶心，所以又加一个小比较可爱。
好的好的，太可爱了。那老师跟我应该是不是在波浪课第一次见面，实体见面？
对，我们同一组。
真的觉得小壁虎老师好可爱。你其实担任过国小的老师将近20年，然后老师也是宜兰县的语文领域曾经担任过辅导员这个角色，教科书也担任过编辑，然后老师现在也是阅读写作的图推老师。老师图推什么？图书
图书馆阅读推动教师
哦。所以可爱的这个我们的妙妙小壁虎老师呢，其实他就身兼了这么多这么多的角色，自己也说他自己是一个行动派，是一个冒险家，是一个创意家，是一个美食家。那个壁虎老师，你要不要跟我们大家分享，就是你为什么会走上有创意的教师之路，可以跟我们分享吗？
我先从我如何成为老师开始好了。其实我大学念的是国际贸易科系，填志愿的时候，因为我爸爸是国小老师，那我爸爸就说那个女孩子啊当老师是最好的，所以呢我就所有的师院的那个 科系我都没有填，然后我就填了一个国际贸易系。那到读了4年的国际贸易系吧，我就觉得那真的非常的不适合我这种人，因为我只要逢季就被当，就是经济、统计、会计啊，只要有这些科目我就被当，因为我对数字实在是不太在行。毕业了以后呢，我就回来回娘家，那我爸爸就说，那反正闲着也是闲着，那先去代课好了。所以我就从那种临时的短代开始，那代课一年，我就边准备师资班的考试，那也非常的顺利，就一年就考上了花莲师院的师资班。那读了一年以后出来我又非常顺利的考上了那个代课底实习，所以就真正的去代课了一年，这样底调实习、实习完又非常顺利的又考上了教师资格，这样我爸爸就说这是命运的安排。
这个小叛逆的小壁虎老师呢，本来就故意都不填教育科系相关科系，但最后竟然还是走上了教师这条路，对不对？
是，所以我是觉得其实在大学四年的给我的养成教育，对我投入教师的工作我觉得有非常大的影响。因为我不是读师院的，所以我不知道说真正的师院生、师培生他们大概都是专注在教材教法还有一些比较专业的教育科目的部分。那因为我大学读的是企业管理啦，然后或者是很多的一些商业相关的课程，那我觉得对我非常大的帮助就是，例如我在班级经营的时候，我就会用企业管理的方式来想我的班级经营怎么做。有时候订正，为什么小朋友订正啊会没办法说全部都订正完毕，会有人偷跑掉，那我就会去想到说以前我大学学的时候是那个作业流程的关系，因为作业流程的不顺造成有一些部分会漏掉。其实我每一次带班我都有一个最大的理想，就是我要躺着教，就是我所有的事情我都要把它这个整个结构化、系统化，这样。所以这个在大学的时候我学这些东西，我就把它用到我的班级上。然后像作业为什么总是会漏掉，有人没交有人有交，那老师都搞不清楚谁有交谁没交，我就会去开始想作业流程哪个地方不对，去把它改善，这样。
可是老师你好像不只是这样，不只是想要躺着教因为我看你带孩子做的事情，我就想说，其实老实说我看了就想说，我刚刚不是预防还问你，老师你现在应该没这么闲了吧，应该没有那么拼了吧。小壁虎老师做过很多很酷的事情，例如我看到老师呢很酷的是他带孩子去挑战全班去挑战读100本书这样子的挑战，然后小壁虎老师是非常有策略的，所以又回可能他又把那个企业管理的精神又带进来了，所以呢引导孩子，然后要做这件事前面的沟通过程中怎么激励自己真的很像那种业务，有没有？
要行销业务都来
了，业务要达标之前有没有，就每天要每日一句，然后要这样。还有一个我觉得也超酷，就是班青会，小壁虎老师呢就带着他们班的孩子来小厨师上菜，这整个的过程简直是繁琐到一个极致。万一用企业化的经营来带领你的班级，这有躺着干吗？完全不是躺着干。
其实我在设计活动的时候呢除了发想跟创造的部分我会想比较多的点子以外，其实我还是会想要回到活动学习的最重要的目标例如小孕妇这个活动吧。因为以往我们在低年级就是几乎每一年遇到母亲节都会玩这个活动，然后我看到的就是小朋友他很开心啊，很开心的玩这个活动，气球放在衣服里面，然后一整天嘻嘻哈哈的，然后他就过完了这个体验活动。可是想一想，我们做这个活动不是要让他了解妈妈有多辛苦吗？可是他却在这个活动中，他觉得他们的心得写的都是很好玩，好好玩这么好玩的活动。那我想不对啊，这应该不是体验最终的目标啊。我那时候设计这个小孕妇的活动，我就是弄那个气球，可是我每一天都会帮他打气进去，让他有一个孕期，肚子很小慢慢变大，这样。那我还通知我们 全校的小朋友说，我们有一批小孕妇这个礼拜会在校园里面活动，请大家多多礼让他们。然后我也跟其他的科任老师说，拜托我们小孕妇在上课的时候请选择适合他们的活动，例如体育课。体育课呢，孕妇是没有办法做那些激烈的例如躲避球的活动。我们的体育老师也很妙，他就带小孕妇做一些散步的后期，大概最后几天他就都在社区里面散步，然后还有带他们做孕妇瑜伽，这个我也觉得超妙的哈。小孕妇的体验五天里面呢，我每一天都在跟他们说，怀孕的时候啊，妈妈的饮食很重要哦，所以营养午餐啊，什么可以吃什么，尽量少吃一点。然后刚好那时候我觉得厨房也配合得非常好，例如有红豆汤，我就会说哇，孕妇一定要多喝一点红豆汤，因为那个脚会肿啊什么的，我每一天都在跟他们讲这些事情。然后还有孕妇不能随便吃药啊，感冒的时候感冒药都要经过那个妇产科医生的开的药才可以吃，不可以自己乱买药来吃。那我还记得那时候我们的小朋友感冒中午都会把药排到我的桌上来，然后每天中午都要喂药，其中有一个小朋友就说，老师我现在是孕妇不能吃，所以他就把他的肚子拿下来，气球拿下来然后吃完药再把气球装回去，他是非常负责任的孕妇这样。
好可爱哦
对，然后还有因为低年级总是容易跑跑跳跳嘛，冲撞，所以他们如果在外面跌倒了，小朋友就会搀扶回来，那我就会设一个那个孕妇的那个叫安胎区，就是请他接下来的下课时间都要躺在那边安胎，你太不小心了。所以这样五天下来，其实他们在各种活动啊，还有包括他要弯腰捡东西，那个大肚子都会卡住，还有补休的时候他都觉得非常的不舒服。所以这样五天以后，当我们在写一个心得的时候，他们就会非常有感觉，他们会感受到说，原来妈妈是这么辛苦，而我的体验还不到妈妈的万分之一这样。我觉得活动的学习的最重要的目标，我们应该去想想看说最后我想要达成什么样的体验。那透过这样的体验，学生跟我们去跟他讲说啊，妈妈很辛苦啊，妈妈怀孕十个月怎么样怎么样，比起说的他们更能感受到最终我想要传达的部分这样。
怎么讲，就因为我们很习惯用嘴巴讲，你要孝顺妈妈要不容易啊，妈妈生下你啊，然后你看动不动你还跟爸爸妈妈顶嘴啊，发脾气啊，为了一些小事情。可是我觉得说再多很可能真的是不如这几天的体验，然后这体验再加上老师很细腻的你刚刚说有个区域叫做什么
安胎区
天啊，老师你怎么想出这些怪点子啊？哈，你自己有没有觉得自己老师你没有觉得自己很跟人家不一样吗？我实在忍不住要问你，你也会觉得自己跟人家很不一样？
我也不知道，那时候不知道在想什么
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会给隔壁班或者是其他班很大的压力
觉得有可能会吧但是我觉得有时候是一个风气的营造。我其实也会跟同事一起分享说，诶，我以前做过这个，那我们今年要不要来也试试看做这个。那我如果说我们两个班或三个班四个班一起做的时候，我们再改一下流程，不要这么繁琐或什么什么，就是我们也会一起共同讨论说，诶，未来就是我们可以一起做的部分。但是我做过的就是成为一个经验跟大家分享说，诶，我们做过这个，诶，可以一起来做这样。
这就是小壁虎老师，我觉得你的也是你的温柔的感染力的部分，最后大家其实是一个共好的状态。好了，我实在忍不住要再问一个，像老师你看哦，大家办班青会，我真的从来没有想过班青会还可以跟小厨神这件事情还可以搭在一起，我真的第一次听到，好酷哦。我的意思说像这样的事情你难道不会做完之后觉得腿软，觉得好累哦，要叫带小朋友做这件事，难道会觉得很累吗？
哦，会耶。每一次我办完这些活动以后，或者这些上完这些课程以后，我都会摊在家里说我明年绝对不要再做同样的事情但是每一次我看到孩子就是学生他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他们累积的一些经验啊，还有他们 自己的成长，因为我很习惯会叫他们请他们在最后的，不管是在活动的过程或者是活动的最后结束，他们都会书写一些自己的学习的想法跟感想的时候，其实我会发现说，看着他们那些文字，我就觉得哦，好啊，那我明年再来办一次好了，这样。对，
太感动了，对不对？应该就是说，有时候是孩子，有时候是家长的回馈，让你觉得啊，好吧，就忍耐一下吧，再做一次，对不对？是不是这样？
对对
，OK OK， 真的很不容易。好，我们聊了这么多，老师之前带的做的很多的活动，我为什么会特别想聊这些？因为当然，老师现在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棒的推动阅读、推动写作，然后包含在语文领域上面，真的是著名的讲师，但是我还是会觉得万丈高楼平地起。我反而看到当初他在带这些孩子带班的时候，他的那种很细腻的地方，那我想延伸到他后来，不管是他现在要去做的这个叫什么课程研发组兼图推老师，所以当你转换到这件事情的时候，你一定也是又做了很多有别于一般图推老师做的事情，对不对？要不要跟我们分享一下？
嗯，好，其实我在当图推老师的时候，万事起头难，因为毕竟我过去的十几年几乎都是导师的身份，那第一次转换跑道当组长，所以我的课变成是科任老师，等于说我之前当导师的那一些班级经营啊，或者是一些学科的教学的部分，我很难移转到我现在的阅读课，因为阅读课可能就是很多的教材跟课程是自编的，因为我们这个图推阅读推动教师的这个职务吧，它并不是每一年都存在的，我们必须要写计划，然后有了计划以后教育部审核，如果过了以后我才会拿到这个计划经费。之前一直在想，因为我们换图推老师的时候，就是从前面的老师换到我这个老师的时候，我们曾经中断计划，那我那时候就想到一件事情，就是说如果说我们很多年都有图推计划，但是中途因为某些因素而中断了，那就没有这个老师，也没有这个老师来上这些课程，那我真的觉得很可惜，因为累积了这么多年的课程就因此就消失了，不见了。所以我在开始当图推教师的时候，我就跟教务处我们一起推动一个想法，就是把这个图书资讯利用教育的课程把它变成校定课程的一部分，就是说如果没有这个图推老师，这些课程它还是可以继续存在，所以我就开始去设计课程，然后让它变成一个序列化。教案设计的时候，我觉得设计归设计，可是真实去上课了以后，我又做了很多的调整，然后把教案确定下来，然后把一些教学资源把它确认下来。那日后如果说我没有在这个职位，或者我们没有图推教师，那这些课程它还是保留在我们的校定课程里面，所有的老师都有这些资源，容易取得这些教学资源，然后包括上课的简报还有一些活动单，都很容易可以就上手这样。所以我这两年做的这个可能是跟一般图推老师比较不一样的地方。
看来又把那个企业经营这个里面用到某些地方又拿来用了，对不对？没错吧？
对，又要把它企业化，
就 SOP 啦，是不是这样子？
是。
怎么样让他即使没有经费，他也能够有一个比较永续的做法？在这样子的螺旋式的设计当中，然后老师把他的所有他需要用到的简报啦、学习单啦，还有这些所有规划的东西都把它制式化。因为我刚刚正在看，老师放在部落格里面的，比如说一年级上学期是认识图书馆，是不是？
对对。
再来是图书馆你好，然后再来是我爱阅读，然后再来是爱书宣言，以及我会借书和还书，还有找书的家。哦，对不起，忘了跟老师报告，我是图管系的。
哇，那
我刚才看说，哎，等一下，这不是图书馆系应该会做的事情。可是老师，我们图书馆系没有学怎么跟那么小的小孩教他，所以老师在做我们图管系应该做的事情。好，然后再来是帮狮子写信，这是一个什么？
属于是阅读写作的部分，因为我跟班级合作，就是 那他们可能国语课正在上的是写信这个部分、那我觉得用阅读、因为这本书里面他在写信的格式，大概读完三封信我们就会知道如何写一封信了这个概念、然后带他们去帮狮子写一封信这样。
好，然后到了一年级下学期呢，再去搭配像刚刚讲的找书的家，就是代表告诉孩子图书馆的书是怎么分类的，所以带孩子去找到书，然后另外就是跟阅读课去做一些结合，帮狮子写信，再来是猜猜我有多爱你，是教小朋友做书签，
是的，
然后再来是勇气聊书 KWL， 有没有什么想要跟大家分享的？
很重要的是，其实我做的那一些放在部落格上是给老师看的，那真正我在跟孩子上课的时候，他们是不知道我在做这一些的，就是我会把策略隐形，例如我带《安静这里是图书馆》这本书的时候，其实我是要教孩子关于进到图书馆的规则，因为一年级嘛，毕竟他还不太识字，所以很多的观念都要透过故事来跟他们告诉他们，所以我会把很多的想要跟他们说的那些教条式，例如说在图书馆不可以跑来跑去啊、然后在图书馆不可以讲话太大声啊，这些规则我都透过一些图书绘本的说故事的方式把它隐藏进去。我设计这些课程的时候，我都希望学生觉得进到图书馆看书是非常快乐的事情，他不会因为老师很多的规定或者是很多的要求会削减他的乐趣。对，所以我这一系列课程其实在一二年级的课程大部分都是希望他们喜欢上图书馆，借由这样的理念来设计的这样。
真的好重要哦，而且我刚刚讲的这种的引导是非常温柔的，不是比赛谁看比较多书，然后什么小颁发什么小博士啊等等，这些感觉像小壁虎老师的图推这件事情的推动是用一种有策略但是是非常温柔的方式，那最重要的是让孩子能够接受，从心里面去喜欢上图书馆这件事情，可以这样说吗？
是的。
OK， 好，我们这一段呢在这边要稍微做一下休息哦，但是我很希望邀请收音机前面的听众朋友好朋友们拿起你的手机或者把你的笔电打开上我们的小壁虎老师的部落格哦，里面有好多好多小壁虎老师，从国语老师、图推老师、科任老师还有课研组长哦，这样子的零零总总的，他在教育这个场域里面他观察到的或者他实践的一些教学的活动，真的太精彩太丰富了，用都用不完，我真心的推荐大家。我们的可爱的小壁虎老师也是2018年的教育创新奖的得主，然后他还在2011年就得到全球华文部落格大奖，哎，我的天哪，不得了。好，那我们这段先休息一下，等一下我们就请小壁虎老师继续跟我们分享哦。我真的觉得他是一个很棒的生活家，也是很棒的教育家。
网络平台百百种，到底该如何经营呢？透过社群任意门，我们带你掌握粉丝的经营术，增加社群粘着度。社群任意门，
大家好，我是宜兰县竹林国小小壁虎老师，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跨领域的学习课程。跨领域的学习课程呢，在12年国教新课纲里面发展的越来越多。那我们的孩子在学习解决问题的时候，不是只有单一学科方面的学习，例如说我在班青会上菜这个课程的时候呢，一开始我的想法是希望借由班青会上菜的做菜的活动，让孩子学习到煮饭的能力。因为呢，我的孩子在有时候家庭状况不好的时候，他回家是没有饭吃的，他只能吃泡面或者是面包，那我希望借由这样的课程让他不要饿肚子。在这个课程里面呢，除了我要带他们去超市买东西，那在买东西之前呢，我们还要列清单，列了清单了以后呢，我们还要掌握预算，因为去到超市的时候发现这个 菜现在太贵了，那怎么办呢？所以他们在现场就要去做一些解决问题的想法，然后去做出决定。还有在煮饭的过程，例如没有看清楚那个食谱，那在煮饭的时候发现水太多了，变成粥了，怎么办呢？失败了怎么办呢？或者是电锅没有按下去怎么办呢？我希望他们因为孩子还小，所以他们准备的菜尽量是不要动到火的。这些都是生活上他需要解决问题的能力，但是他并不见得说是单一学科可以做到的。所以我们在设计课程的时候，其实就会牵涉到非常多领域，但是还是要以解决问题能力为主的这个目标来设计课程。那希望大家也可以多用跨领域的这个角度来设计我们的课程，让我们的孩子在生活上就有能够慢慢的学习到解决问题的能力。这样大家可以了解什么是跨领域学习了吗？
小壁虎老师，我们要接下来继续跟你请教咯。那之前因为波浪课啊，我的看到今年就是有很多各式各样的伙伴呢上来演讲，小壁虎老师的分享，我在这个过程当中我看到了也听到了老师分享，就是关于疫情以来很多的转变。所以老师作为一个图书推广的老师或者课程研发的老师，在5月18号就地停止所有的就是人跟人之间的这种交流的时候，可以请教小壁虎老师吗？你的课程你怎么去做出很多的因应跟准备？
其实在5月18停课之前呢，我是对所有的线上教学的工具是完全陌生的。因为像去年开始的所有的，我们教育部会说大家要开始测试啊，然后学生要会登录啊，那时候我都觉得那不关我的事啊，因为那都是导师都会做好了嘛。那尤其我的是阅读课，好像也不太需要去在意这一些，所以我都假装不知道这些事情。那我只知道说哦，可以用什么账号去登录，就这样。宣布停课了以后呢，我开始发现完蛋了，我连要怎么使用那个 Meet， 然后 Meet 的界面我都没试过。所以那时候呢，我就开始疯狂的去找了非常多的影片。我那时候甚至已经非常的沉迷到我连就是我喜欢做的事情我都没做了，这样。然后就疯狂的开始看影片，看一些教学。那曾经呢，我就发现哇，我的天哪，那很多都不是我的能力可以做到的。对，那包括我改了一个什么设定，我就全部都没有声音了。然后
我们又没有像别人老公是资讯老师，对不对？
对，然后
好想哭哦。
对，然后我老公就说啊，就重开机。
哦，好悲情哦。
对，我觉得我就是一个从完全的门外汉，然后开始自己去练习，自己去学习，然后包括我还约了朋友一起上线。就是我们几个都不知道该怎么做的，我们就上线，然后慢慢去摸索。我们会在线上在那边操作的时候发现说啊，原来哦，这里要打开啊，原来这里要关起来，这样。啊，还好的是说我的阅读课不是在第一天就要开始上了，我还有一个礼拜的时间准备。那现在我去回想起来，我真的非常佩服的我自己，我在一个礼拜之内就把该学的学好，然后跟着学生一起做一些线上的课程。其实阅读课的教材我们都是自编的，可5年级的阅读课我们是在做那个个人的专题报告，那前面的一些摘要啊，快速的浏览啊，这一些我们都已经学的差不多了。纸本的资料我们在图书馆也查阅的差不多了，我们正要进入那个上网搜集资料的时候就停课了。那停课的也非常的匆忙，所以他们的笔记本啊，他们的资料全部都还留在图书馆。那刚好我们的图书馆呢又碰上那个耐震补强工程，所以全部都打包封起来了。所以我们的课程就哇完蛋了，没有办法进行下去，这样。所以我就开始想说，那我在线上大概要跟他们做一些什么样的阅读课， 其实学生跟我们一样很慌张，
嗯，
他们也从来没有做过这样的学习方式，所以我就开始把课程改了一些，例如 我用国语日报，因为那时候国语日报真的非常的佛心，他就把所有的那一些报纸都开放线上版，让大家可以使用，我觉得这件事情对我来讲非常的重要，因为在线上课的时候我不可能用书本来带孩子的，我只能找一些比较素材来做，又要在一节课里面很快速的做完，大概只有国语日报这样的材料可以来做，所以我就找一些比较属于可以议题讨论的方式跟孩子做。其实我在设计课程的时候，我都会不断的想到我在实体课的时候是怎么做的，上课的模式大概都是我们等一下要学什么，这个方向引导一下，然后我就会开始派一些个人的任务，个人的任务执行完毕才会进到小组的任务，所以他们就会比较 有自己的想法，比较有自己的看法可以做。小组任务结束以后呢，我会到再回到个人的任务，就是让他去检核一下说这样的学习你刚刚有没有学会这样，所以我的一堂课大概会有这样的步骤进行。但是我在线上课我就遇到一个非常的困难，我那时候的能力没有办法做小组讨论，我也去看了很多什么 Meet 分组的那一些操作，可是对我来讲真的是太困难了，我都看不懂这样，所以我就放弃，我就说好，那我不要做小组，但是我可以做全班，全班讨论也可以听到很多人不同的观点，我觉得这也不错，所以我就开始线上课改成说任务操作，就是我会在线上给他们任务，例如说去看一段影片，或者先去看一段文章，自己做一些重点摘要，然后再进到全班的讨论工作。那 我最常用的就是一个 Jumbo 那个互动，就是大家可以进去共用的白板，我觉得那对学生来讲是最简单的，他就不需要有操作的门槛，然后透过这样的讨论最后再回到例如学习霸的平台一个小作业的读作。我都跟孩子说其实他在做任务的时候呢，老师就在线上，所有的任务做完跟老师说一下，我去检查一下后台，发现你做完了，那你就可以提早下课这样。那其实一开始呢 我也真的觉得线上教学的效果真的不太好，因为我看不到他们的眼神，我无法跟他们交流，然后我看不到他们的动作，我不知道他们的反应到底有没有听懂啊，我问了半天都没有人出声这样，所以我觉得那个效果不是很好。那几堂课我每一次都在修正我跟他们的互动，其实我发现我在这个线上课的这个过程，其实线上课也有一些好的，在实体课的时候我们在小组讨论的时候，例如说小组报告，它大概都是只有一些比较强势的声音存在，那一些比较弱势的比较不敢说话的孩子，他的声音都是永远被忽略的。那这一次呢，我们在实体课的时候因为我没有办法分组，所以我就会跟学生说你使用学习霸的平台，把你的意见想法可以用打字的或者是用语音输入的或者是录音的方式我们会做一个小小的心得的总整理这样，我每一节课会做一个这个。那我就发现了原来那一些我不太常听到他说话的小朋友，他也是很有自己想法的，只是说他在实体课的时候这些他的声音都是被忽略的，所以我就发现了这些小孩子他的想法真的是蛮特别的，所以他有时候是不被接纳的，但是当我看到他有这些想法的时候，其实我蛮惊喜的，因为那是不同于一般的想法，我觉得不错，有不同的观点出现这样。
传统的这种阅读的一些或者传统的课程，其实就是会因为你有更多的这种眼部的交流，然后或者我们想要做一些分组啊，或者是做一些带动，其实是很容易的。可转到线上之后，因为每个软体的分组又不太一样，就我所知复杂度变得蛮高，所以老师可能用的是Jumbo 这种，它可以有蛮多那种便利贴吧，就是自己可以产生便利贴然后贴贴贴。那我看小壁虎老师可能就是带着孩子，比如说我们先设定好一些位置，然后问同学说喜欢或者不喜欢，然后或者是比较开放式的回答，这是一种。那另外一个就是结合类似像刚刚说的学习吧，就是它里面可能可以把一些孩子们的一些作品 OK， 就是或者是看完之后的一些感想，用文字或者是甚至用声音，对不对？可以分享出来或统整出来，在这样子的课程里面去善用了这种比较多元的方式去让孩子去统整他学习的成果。小屁股老师觉得有让你有经验的地方，是这样吗？
嗯，是的。他们让我惊艳的部分，比如说我的是科任课，他们一个礼拜才跟我见面一次，所以我对学生的熟悉度大概就是那几个比较爱讲话的，或者是比较容易擅长发表那个意见表达比较容易的那一些人，我就比较熟悉。那有一些孩子他就是平常就是安安静静的默不作声的，然后别人说什么他就好好就同意的那种孩子。这一次呢，我使用线上的 Jumbo， 就是有便利贴啊，可以打字啊，或者是学习吧，有一些可以录音的部分，变成强迫他们一定要出声音，只是他们出声音是用文字，然后有时候是在任务的时候他要自己去录音录一段他的想法给我这样。所以我就发现说，哦，原来这些孩子他不是不会，透过这样的线上的平台，我可以掌握到每一个学生他的学习的成果，然后我可以确认的是说，啊，原来他真的懂我的意思，或者是他可以很自然的说出他自己的想法，而不必去在意说同学会笑他，因为只有老师能够看得到他的那些，能听得到他的录音这样。所以这是我比较惊喜的发现的。
我记得老师好像在分享的时候有讲到，就是本来好像感觉那个孩子应该是有书写障碍吗？
对，有有有。我有一个学生，就是他在实体课的时候他写字就很慢了啦，那 我大概都会陪他写完，而且他写的句子都很精简。这次线上课，因为我们要打字输入，我就发现这个学生为什么每一次他都很慢很慢，大家都下课都走了，然后他就还没有完成。那我就问他说，你发生什么事情？然后他就说，我打不出来。我就说，什么东西叫打不出来？我就上去看他，因为我们可以看到他说他打字的那个结果是什么。我就发现说，他打出来那个句子我都看不懂。例如说他会打理气啦理，就是念出来完全不是句子这样。那我就问他说，那你到底是要打什么字？原来他是用注音输入法，所以那个你呢以你他不会，他都打成理了以理，所以他都找不到那个你，他就一直在理里面一直找那个你都找不到，所以他就 随便选一个字，所以他不断的不断的在每一个字他都拼音都拼不出来，拼不好，所以他没有办法完成那个打字的作业。后来我发现这个问题以后，就跟他说，原来你是有这样的问题，那你全部用录音的好了，说给老师听好了，这样我也可以接受。那我发现哇，这个小孩他用说的反而非常有条理。那以前他的作业我都觉得他每次都乱写敷衍我，但是我在这个过程中我发现哇，他其实是一个非常有想法的孩子，他会表达他自己的看法。在线上学习我发现了一个学生不同学习的样貌，如果没有这一段时间，我可能永远都不知道这个孩子有这样的困难。
应该是说老师也愿意去花时间去更细腻的去了解孩子的差异性。今天特别想跟大家聊的是，因为疫情的关系，有很多老师都会很痛苦，然后就是会觉得还是要实体见面。但是事实上疫情的发展看来啦，我觉得短时间真的什么东西都要回到原状是不容易的。那也有人认为，专家老师认为线上学习真的就是效果不好，可是小壁虎老师真的就在他很细腻的观察当中看见了孩子的不一样。那当天的分享我其实在这个地方是被触动的，我觉得真的我们要去看到孩子的差异性，也要看到孩子的优点。
对，我觉得其实只要孩子他选对适合的学习方法，他大概就可以学会很多事情了。有很多的孩子他比较退缩，或者是他没有办法完成什么事情，我觉得应该是有遇到什么样的问题他无法解决。所以如果站在这个立场来帮他想一想，其实我都觉得有很多种方法都可以解决很多的事情了。
在小壁虎老师的部落格的这种 超过15年的这种记录啦，我就看到说老师的那种爱吧。我看到一段话啦，小壁虎老师说，每天老师进到教室，看到小朋友拥有目标努力实现的闪亮眼神，那让原来不是很有信心的我被深深的感动。我的孩子们真的值得我这样花时间支持他们。
有时候很累的时候啊，然后看到他们就哇，终于学会了，这样我就会觉得哇，真是没有白费我的心思。这样其实老师应该只是一个引导者。我常常会觉得说这个孩子很厉害，他什么作文比赛得名啊或者是什么的，我都觉得那应该都不是我的功劳，就是他天生就有这样的能力。我觉得老师只是把他引导出来而已，只是一个引导者。其实每一次我们在做很多课程或者很多教学的时候，把他设定好学习目标和学习方式，那但是这个学习的模式怎么进行，我都是跟孩子学生互动产生的，而不是说我一开始就想好要这样教他们的。我们可能是一个互动的模式这样，所以我觉得应该是最迷人的地方应该是这里吧，我猜。
老师的在部落格里面有写说，大手牵小手，语文学习快乐走，我的手握你的手，语文教学并肩走。
其实我在想说学任何东西兴趣还是最重要的，包括我自己我如果没有兴趣的话，我是也连碰都不想碰的，那一定是他让我有非常的有兴趣，所以我才会去碰他。所以我在想说，其实让学生愿意跟着我一起做很多的事情，一定是要让他们快乐，即使这些过程很辛苦，但是他们从中得到一些属于成就感或自信的快乐，就会让他愿意把这些痛苦都忍下来。我在当老师的这个角色，不是我教他多少的知识，而是我如何引导他去找到他想要快乐学习的这个部分。除了一些比较团体的一些要求我会比较严格一点，但是其实在学习的模式上应该是互动的。像班青会上菜这个课程，我是每两年就会把它拿出来做一次，可是会依照当时的学生，我会改变一些做法跟流程，因为毕竟每一批的孩子跟家长他们的组成都不太一样，所以这个部分就会变成互动，它是不断的在磨合，不断的在创造的过程。
好，老师最后再让我问你一个问题。老师写部落格大家都会想写，大家都愿意学写，对不对？这发文啊 IG 这些，但是能够写部落格15年如一日，这个我真的太佩服了。而且我觉得得奖当然是一个肯定啦，但是我真的很好奇，老师你觉得为什么你能够坚持下去？
一开始写部落格是因为我怕我忘记事情。我记得一开始是我们在做那个教师专业发展的那个时候，那时候都要自己做教学档案，老师的教学档案。那我那时候就因为笔电就坏掉了，所以我所有存在低槽的那一些教学档案全部都消失不见了。然后我想说那不行，我一定要存在一个比较安全的地方。那我想说部落格，因为那时候宜兰县的教网中心就有一个这样的部落格平台，鼓励老师去共享资源，这样我就开始在那边写一些教学记录。我每一次重新两年后要带新班的时候，我就回去看看我以前做了什么，那好的课程我就会把它留下来。我觉得有一些课程是需要重复做的，重复做我才有机会去检视说我这个课程到底 O 不 OK 好不好，然后再把它系统化，然后不知不觉它就变成一个教学系统。上课是一回事，当我要把记录再把它写下来的时候，其实我已经在做教学反省了。我在那个地方我就会想说，哦，那我下一次在这个地点的时候我就要改变一个方法，对我来讲很重要。因为我一直对自己不是师院生这件事情我一直不太有信心，我很怕说我的背景让教学的 不够专业，所以我一直在做一些调整，也是提醒我自己莫忘初衷，就是别忘了最初的梦想这样。
今天小壁虎老师的分享，应该大家除了觉得心暖暖之外，我觉得更重要的是很多事情就是光是想没有用，还是起而行吧，起来实践，然后可能经过了时间的积累，慢慢慢慢它好像就形成了一种很特别的生态系。我在看小壁虎老师的部落格就有这种很深的感触。
其实我做这些事情当初都不是有意，都是无心插柳的，慢慢的慢慢的就走成自己的这样一条路。那我希望未来我还是能够有这么多的活力跟这么多的创意，让自己保持在这个状态，就是不要忘记要以学生学习为主。其实有一阵子我比较消极一点，有一阵子我比较低落，就是遇到很大的教学困难的时候，那时候我的部落格写的文章，我有一个好朋友就跟我说，你最近写的文章都缺少了生命力。然后我才发现说，哦，原来我自己被瓶颈困住的时候，我的教学记录也同样可以呈现出来。所以我希望未来我的教学可以保持这样一贯有小壁虎的生命力在里面这样。
一位可能不是那种所谓的科班出身的教育工作者，但是他一心就希望能够带给孩子更多的教育上的可能性，所以不断不断的摸索。我觉得看见的是小壁虎老师、蔡梦云老师的努力跟成长，那也很希望就是这样子的一种，我觉得是一种观察跟一种对孩子的关心，这件事情是能够影响更多就是每一个人。我希望大家不管在做什么事情，真的都要记得大家是互相守护着。那也谢谢老师守护孩子，那我们也彼此守护社会上的每一份子。今天很开心啦，然后在这里能够有机会访问到小壁虎老师，也希望小壁虎老师都一切顺顺利利、健健康康。
谢谢小黄老师，谢谢各位听众。
今天真的好开心哦。好，我们的节目就进行到这边呢，我们跟听众朋友相约哦，下礼拜同一时间继续在空中相见。OK， 拜拜，谢谢大家，
谢谢。